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，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。她们美貌绝伦，却是心机重重；她们温婉淑德，却是暗藏凶险。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。听众朋友，根据刘恋子的小说《后宫甄嬛传》第一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《后宫甄嬛传之承欢》正在播出，请您收听。第四集。才睡过午觉，游子带着慵懒之意，锦溪带着宫女品儿、佩儿和金青、菊青服侍我穿衣起床。他们四个的年纪都不大，品儿、佩儿十四五的样子，金青和菊青大些，有十八了，跟着锦溪学规矩，学伺候主子，也是很机灵的样子。才穿戴完毕，那件小印子在门外报石美人和纯常在来看我。
晚贵人晚安。
石姐姐纯妹妹请坐，不必这样客气。刘珠，传些点心来。
石美人身材修长，很有几分姿色，只是她眉宇间神色有些寂寥，想来在宫中的日子也并不好过，对我却甚是客气，甚至还有点讨好的意味。纯常在年纪尚小，才十三岁，个子娇小，天真烂漫，脸上还带着稚气。到底是年龄小，只闲聊了回话，他已经和我十分热络了。等他们各自回了寝宫，我淡淡地对锦溪说：
石美人的确很美丽。
锦溪微微一愣，马上反应过来，极快地向四周扫了一眼，眼见无人，方走进我身畔说：
华妃娘娘才貌双全，宠冠后宫。
我心中暗赞锦溪谨言慎行，这一句虽是貌似牛头不对马嘴，但是我心中已然明白，石美人的确已不受宠爱，难怪她刚才看我的神色颇为古怪，妒忌中夹杂着期盼，语气很是谦卑，多半是盼望我获宠后，借着与我同住一宫的方便，能分得些许君恩。我微微摇头，只觉得他可怜，便不再去想他，心里记挂起唐离宫的旧主人，便问锦溪：
从前的方嫔，
方嫔无福，无端小产，又得罪了华妃，故而去了冷宫。
我心中一惊，便不敢再问。入宫后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次日起来梳洗完毕，用过早膳，门外的康禄海尖细着嗓音高声禀报，有黄门内侍江福海来传旨。我急忙起身去迎新堂正间接旨：
奉皇后懿旨，传新晋宫嫔于三日后卯时至凤仪宫朝阳殿参见皇后及后宫嫔妃。
臣妾接旨。
江福海刚走，又报华妃有赏赐下来。
奴才给小主请安。
来人是华妃宫中的首领内监周宁海，他挥手命身后的小内监抬上三大盒礼物，笑逐颜开地对我说：
华妃娘娘特地命奴才将这些礼物赏赐给小主。
多谢娘娘美意，请公公向娘娘转达臣妾的谢意。公公请喝杯茶歇歇再走。
奴才一定转达，只是奴才还要赶着去别的小主那里，实在没这功夫，辜负婉贵人盛情了。
我看了浣碧一眼，他立刻拿出两个元宝送上。
有劳公公，那就不耽误公公的正事了。
周宁海双目微垂，连忙把金元宝放入袖中，笑着辞去。品儿和佩儿打开盒子，盒中尽是金银首饰、绫罗绸缎。品儿喜滋滋地说：“
恭喜小主，华主子对小主很是青眼有加呢。”
我扫一眼其他人，脸上也多是喜色。
抬入库房登记吧。
是。
眼见众人纷纷散了，刘珠跟上来说：“
才刚打听了，梅庄小主与小姐的赏赐相差无几，倒是有个下才人，得了皇后和华妃的赏赐最多呢。”
我嘴角的笑意渐渐褪去。刘珠看着我脸色，小声地说：“
华妃娘娘这样厚赏，恐怕是想拉拢梅庄小主和小姐您呢。”
是不是这个意思，还言之过早。
华妃的赏赐一到，丽桂嫔和曹荣华的赏赐随后就到了。我从锦溪处已经得知，丽桂嫔和曹荣华是华妃的心腹，一路由华妃悉心培植提拔上来，在皇帝那里也有几分宠爱。其他嫔妃的赏赐也源源不断地送来，一上午车水马龙，门庭若市。等过了晌午，我已感觉疲累，只吩咐锦溪、刘珠、浣碧三人在正间接收礼物，自己则在暖阁次间的窗下看书。看了一会儿，眼见阳光逐渐暗了下去，在梅花朱漆小机上投下金红斑驳的光影，人也有些懒懒的。
沈晓一到，
听见门外报沈姐姐来了，心中登时欢喜，搁下书起身去迎。才走到西正间，梅庄已笑盈盈地走了进来。
妹妹好悠闲，
刚进宫的人哪有什么忙的，梅姐姐也不早来看我，害我闷得慌。
你还闷得慌，怕是接赏赐接得手软吧。
我笑意淡下来，见身边只有梅庄的贴身丫鬟彩月，才如实相告。
姐姐难道不知道我是不愿意有这些事儿的？
梅庄携了我的手坐下。
我得的赏赐也不少，这是好事，但也只怕是太招摇了，惹其他新进的宫嫔侧目。
我知道，也只有自己好自为之了。
正说着，康禄海走了进来。
晚膳已经准备好了，贵人是现在用呢，还是等下再传？
即刻传吧，热热的才好，我与小姨小主一起用。
来看看你，还饶你一顿饭。
姐姐陪我吃才热闹呢，我看着姐姐能多吃一碗饭下去。
这是怎么说？
我眼睛一眨，学着蒋媳夫子的样子，虚捋着胡须说：
岂不闻古人云，秀色可餐也。
瞧你，没有一点大家小姐的样子。
用过晚膳，我与梅庄一起坐在灯下看绣花样子，一抬头见安陵容笑吟吟地站在碧纱橱下，心里惊喜，连忙招她一起坐下。
安选侍来了，怎么也不通报？
婉姐姐别怪他们，是我不让他们传的，想让姐姐惊喜，不料却让姐姐恼了，是玲容的错。
你哪里来的错？你是好意，我不过白说他们一句，你别急。
玲容这才展颜笑了，一同坐下。她对梅庄说：
方才去畅安宫看姐姐，想与姐姐一同过来拜会婉姐姐，不料姐姐存菊堂的宫女说姐姐先过来了，可是妹妹晚了一步。
一点不晚，正好一起看绣花样子呢。
安选侍请用茶。浣碧知道选侍不爱喝六安茶，特意换了香片。
多谢你费心记着。
浣碧扶了扶说：
玲珑小主与梅庄小主与我家小姐情如姐妹，奴婢安敢不用心呢。
好一张巧嘴，果然是你身边的人，有其主必有其仆。
梅姐姐向来爱拿我取笑，她哪里伶俐呢，不过是服侍我久了，比别人多长着点记性罢了。
自然是自幼服侍咱们的丫头体贴些。
哦，玲珑妹妹，你如今住在哪个宫里？一切都还好？
玲珑脸色顿时暗淡，勉强笑着。
妹妹福薄，竟是和下才人一个宫里，都在翠微宫。方才收拾好了宫事，随口哼唱两句，也被他取笑奚落了半日。反正我少言寡语也就是了。
唉，真是冤家路窄了，也是我们的不是。那么竟没有主位娘娘做主吗？
都没有。位分高些的田贵人也是个不爱搭理人的，我更不敢说什么了。
听了玲珑的话，我心下很是愧欠。
都是我不好，
姐姐怎么这样说？若没有姐姐，我只会更委屈。下才人再怎样，也是忌讳两位姐姐的。
咱们只要行得正，也不必理会他。
是啊，同在屋檐下，你暂且忍一忍，若有皇上宠幸，以后也不怕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没有带贴身丫鬟进来，如今伺候你的宫女有几个？服侍的好不好？
好是还好，我宫里有四个宫女，只不过有两个才十二，也指望不上他们做什么。好在我也是极省事的，也够了。
我皱了皱眉，
这点子人手怎么够？带出去也不像话啊。锦溪，
小主，
把我名下满十八的宫女指一个过去伺候安选侍。
锦溪答应了，出去片刻又过来回，
奴婢指了菊青，她曾在四支库挡柴，人还算稳当。
好，你先下去吧。妹妹，待会儿让菊青跟你回去，你有什么不够的进来告诉我和梅姐姐。
没错，有我们的自然也有你的，放心。今日新得了些赏赐，有几匹缎子正合你穿，等下差人送去你的名色居。
姐姐们的情谊，玲珑只有心领了。
这有什么呢？你我姐妹在这宫中互相照顾是应当的。
我们三人互相凝视一笑，彼此心意俱是了然，六只手紧紧交握在一起。三日后，才四更天，就要起床沐浴更衣梳妆打扮。这是进宫后第一次觐见后宫后妃非同小可，一宫的下人都有些紧张，伺候得分外小心周到。流珠浣碧手脚麻利地为我上好胭脂水粉，佩儿在一旁捧着一盘首饰说，
第一次觐见皇后，小主可要打扮得隆重些，才能艳压群芳呢。
流珠回头无声地看佩儿一眼，她立刻低下头不敢再多嘴。我顺手把头发捋到脑后，淡淡地说，
梳如意高环髻即可。
这是宫中最寻常普通的发髻。佩儿端了首饰上来，我挑了一对玳瑁制成的菊花簪，既合时令，颜色也朴素大方。髻后别一只小小的银鎏金的草虫头，衣裳选的是浅红流彩暗花云锦宫装，颜色喜庆又不出挑，怎么都挑不出错处的。我在新晋宫嫔中已占尽先机招人侧目，这次又有华妃在场，实在不宜太过引人注目，越低调谦卑越好。锦溪进来见我如此打扮，朝我会心一笑，我便知道她很是赞成我的装扮的，心智远胜诸人。
小主，轿子以后在门口，纯常在也已经梳起打扮好了，
走吧。
两人分别上了轿，康露海和锦溪随在轿后一路跟了去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听见轿外有个尖细的嗓音喊，
凤仪公到，请婉贵人下轿。
一个内监挑起帘子，康露海上前扶住我的手，一路进了朝阳殿。十五名秀女已到了八九，妃嫔们也陆陆续续地到了，
一一按身份位次坐下，肃然无声。只听得密密的脚步声，一阵环佩叮当，香风细细，皇后已被簇拥着坐上宝座。众人慌忙跪下请安：“
皇后娘娘万安。”
皇后头戴紫金翟凤珠冠，穿一身绛红色金银丝鸾鸟朝凤绣纹朝服，气度沉静雍容。
妹妹们来得好早，平身吧。
谢皇后娘娘。
皇后受了礼，又吩咐内监赏下礼物，众人再次谢恩。皇后左手边的第一个位子空着，皇后微微一垂目，江福海连忙回禀：“
端妃娘娘身体抱恙，今日又不能来了。”“
嗯，端妃的身子总不见好，等礼毕你遣人去瞧瞧。”
江福海又朝皇后右手边第一位一引：“
众小主参见华妃娘娘。”
我飞快地扫了一眼华妃，只见她一双丹凤眼微微向上飞起，说不出的妩媚与伶俐。华妃体态纤浓和度，肌肤细腻，面似桃花带露，指若春葱凝唇，万缕青丝梳成华丽繁复的缕露髻，缀满珠玉，衣饰华贵，仅在皇后之下，果然是丽质天成，明艳不可方物。华妃并不叫起来，也不说话，只意态闲闲地拨弄着手指上的一枚翠玉戒指，看了一会儿，又笑着对皇后说：“
哎，今年内务府送来的玉不是很好呢，颜色一点不通翠。”
皇后微微一笑：“
你手上的戒指玉色不好，那还有谁的是好的呢？你先让诸位妹妹起来吧。”
华妃这才忽然想起什么的样子，转过头来对我们说：“
哎呦，我只顾着和皇后说话，忘了你们还记着礼，妹妹们可别怪我，起来吧。”
众小主这才敢站起身来。这个下马威逼得除了皇后之外的所有妃嫔必须处处顾忌他。
有一位下才人听说十分能干，还是选秀时皇后娘娘亲自要留的牌子。
本宫能有什么主张？不过是皇上觉得下才人的名字在春夏秋冬中占尽三季风光，一头祥瑞，又出身沈家，容色艳丽，本宫不过是顺着皇上心意罢了。
夏才人微微自得，眼风扫过我与眉庄，袅袅出列行礼：“
华妃娘娘吉祥，嫔妾就是才人夏氏。”
华妃打量了夏冬春两眼：“
啊，夏才人真会打扮，这身衣料就足见名贵呀。”“
是皇后娘娘赏的料子，今日觐见，嫔妾特意穿上。”
华妃看了皇后一眼，接着说：“
夏才人对皇后娘娘知恩图报是有心人啊。沈小姨与婉贵人是哪两位啊？”
我与眉庄立刻又跪下行礼：“
臣妾小姨沈眉庄。”“
贵人甄嬛参见华妃娘娘，愿娘娘吉祥。”
华妃笑吟吟地免了礼：“
啊，两位妹妹果然姿色过人，难怪让皇上瞩目呢。”
我与眉庄的脸色微微一变：“
娘娘国色天香，雍容华贵，才是真正令人瞩目。”“
妹妹好甜的一张小嘴，但说到国色天香，雍容华贵，难道不是更适合皇后吗？”
好厉害的华妃，才一出语就要挑眉庄的不是，于是我连忙说：“
皇后母仪天下，娘娘雍容华贵，臣妾们望尘莫及。”
华妃这才嫣然一笑，撇下我俩与其他妃子闲聊。华妃位下是雀妃，雀妃是皇长子生母，虽然母凭子贵进了妃位，却因皇长子天生迟钝，不被皇帝待见，连累生母也常年无宠。端妃齐月斌入宫侍驾最早，但是体弱多病，常年见君王不过三数面而已。 而华妃入宫不过三四年的光景，能位列此三妃之首已是万分的荣宠了。等到一一参见完所有嫔妃，双腿早已有些酸痛，皇后和蔼地说，
诸位妹妹都是聪明伶俐，以后同在宫中都要尽心竭力地服侍皇上，为皇家绵延子孙，妹妹们也要同心同德，和睦相处。
是。
江福海，太后那边怎么说？
太后说，众位的心意知道了，但是要静心礼佛，让娘娘和各位妃嫔小主不用过去怡宁宫请安了。
皇后点了点头，
诸位妹妹都累了，先跪安吧。
一时间众人散去，我与梅庄、玲珑结伴而行，忽然听到身后有人笑，
刚才两位姐姐口齿好伶俐，妹妹佩服。
三人回过头去一看，却是最不愿见的夏冬春。只见他款步上前，有些挑衅地说，
两位姐姐让奴才们拿着那么多赏赐，宫中可还放得下吗？
梅庄笑了笑，
我与婉贵人都觉得众姐妹应该同享天家恩德，正想回到宫中后让人挑些好的送去各位姐妹宫中，没成想夏姐姐先到，就先挑些喜欢的拿去吧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《后宫甄嬛传》第一部之《承欢》，剧本改编袁婷，演播导演宋娟，后期制作侯新全，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，玄灵由王秋明饰演，沈眉庄由张碧玉饰演，安陵容由张歌饰演，皇后由王欣饰演，华妃由喵喵饰演，崔锦熙由刘以彤饰演，解说任怡杰。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。听众朋友，本集《后宫甄嬛传》第一部之《承欢》播送完了，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